但亦都唔系一件理所当然嘅事。希望个麦 OK 啊！我相信我哋大家身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喺我哋当中。啊，随住交往嘅平台同埋交往嘅深浅唔同咧，我哋都有好多唔同朋友嘅类别。例如我哋识咗好耐又有一定交情嘅，我哋会称佢哋为我哋嘅老友啦。假如我哋平时出嚟都系同我哋吃喝玩乐嘅，我哋会称佢哋为一啲我哋嘅酒肉朋友。如果一啲可能带坏你嘅，咁我哋就当然叫佢哋系一啲损友。但系调翻转嘅，如果佢帮助你生命能够有所成长或者有所得益嘅咧，我哋会称佢哋系我哋嘅良师益友。又或者可能同我同你一样，我哋隶属系同一所教会，甚至同一个会籍嘅，就系我哋会称佢做会友啦。但系一般嘅外人或者唔系基督教嘅信徒咧，就可能称为我哋呢啲同一信仰人咧，系一啲嘅教友咁样叫我哋。因为我哋通常自己都会称我哋彼此之间为弟兄姊妹多嘅，系咪？而疫情期间咧，可能大家就多咗好多一啲嘅网友啊。就是那些可能在网上平台或者某一些的兴趣群组里面来到去结识和交通，但可能你从来没有见过他真人，你都可能从来没有现实里面跟他有很多相处或者交通机会，这些所谓的朋友啊。一般跟这些人的关系呢，我们都比较疏离，当然会认识都是没有那么深啦。而当中我们如果面对一些彼此有了解价值观又相近而有好投契的朋友呢，我哋都会称佢为知己。如果呢啲系异性嘅话，咁可能嚟称佢为我哋嘅红颜或者我哋嘅蓝颜知己。但如果要数下喺我哋人生当中有几多个系同我哋又知心又信得过嘅朋友，就未必可能好多。因为咁样有一个咁样嘅资格嘅人咧，除咗同我哋系彼此了解同埋认识之外，好多时候他们都会跟我们经历过人生里面可能当中有高潮亦都有低潮，甚至可能有一些出生入死的经历。因为唯有在我们的患难之中，我们才能够更加看清楚一个人的本质和我们同那个人之间的关系。亦都因为有这些跟我们经历过风浪和低谷的朋友，我们的人生才觉得好像更加的实在，我们都称这些为我们的患难之交。同样我们同上帝的关系不一定永远都是一个很平坦很顺畅，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同上帝一起来到经历患难和艰苦的时候，也都藉此我们更加能够认识和亲近祂。就好像我们现今所身处的一个疫情期间，在一个既独特又充满着困难和各种挑战的时期，也会让我们都可能够更加认识上帝的机会。就让我们从今天雅各书的经文里面来到去思考有关今天我们讲到的课题，就是怎样在这个漫长的疫情当中去认识神。雅各书一章一节是一个书信的开首，然后雅各就直接进入整卷书信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有关试炼和试探。雅各以一个犹太人的写作方式呢，将当中几个不同的主题呢不断地重复在当中来到去讲述。而面对想回试炼或者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正常的反应会是恐惧，而我们对一般人的劝喻可能是会叫他去回避或者去安慰对方不要怕。正如中国人很喜欢说，就是吹吉避凶，是不是？就是一般呢将叫人就是说不好的事情呢，我们应该是要去回避。又或者我们会积极的可能会劝喻对方，我们应该要咬紧牙关来到勇敢的面对，去努力的克服。这种就好像一个西方人所强调的一种需要的勇气和一种需要征服那种的精神。但雅各他在这里发出一个叫人意外的劝告，他就是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遭受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认为是大喜乐。或者我们尝试去理解为什么雅各叫信徒要用喜乐去面对试炼和苦难之前，雅各他所书写的读者当时他们又面对一些怎样的试炼。以现时的研究来说，我们一般都看雅各书的成书时期呢，是这个大概公元的45到48年，也都正正是基督徒开始遭受迫害的时间。当中的事件包括信徒的领袖司提反来到被杀害，也都开始展开犹太教对基督徒那种的迫害，来到捉他们去坐监，以至到很多门徒都要逃离这个耶路撒冷， 然后慢慢分散到去巴勒斯坦以外周围的地方来到去居住，也都继续去传讲福音。而不久之后呢，十二使徒之一约翰的兄弟雅各都在耶路撒冷那里被希律的孙雅基派一世来到所杀害。其实面对着整个同胞的排挤和政治上面的迫害，这些的历史环境都告诉我们，当时犹太基督徒，即当时雅各所书写的对象，其中所面对的一些的困难和一些的试炼。而在雅各书的内容里面，又给我们看见另一个更加细致 的景象，其中他们所面对另一种的困难，就是有关他们贫困或者贫穷所带来的问题。雅各书里面提到很多很多关于例如贫富悬殊或者重富轻贫等等这些情况出现，贫穷的信徒受到别人的歧视，他们缺乏他们日用的需要，也都遭到雇主可能无理的剥削和欺压等等的情况。雅各是很了解其实当时犹太基督徒就是面对很多可能甚至没有提及到的这些的试炼和苦难之中，而促使他以其中一个的动机去写下这封的书信去劝勉这些的信徒。不过我不知道当中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的，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容许他的信徒去经历这种的苦难而不施行拯救？苦难的发生是不是有价值可言？面对这个历代信仰上面的疑难，很多的信徒都急于想为神会做一个辩护。例如其中一个理由呢，就认为苦难的发生是出于人的过犯又或者罪恶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的结果。而这个就好像约伯的朋友，当他看见约伯所受的苦难，就认定这个是出于约伯自己的过错而衍生的后果。当然如果从一个基本的因果律来看呢，这个可以是苦难其中一个的成因。就好像假如我们每日如果我们有不好的饮食或者这些生活习惯的时候，当然会带来给我们健康上面一些的损害，而从而我们慢慢会经历到可能我们身体上面一些的病患等等的情况出现。但也有面对有时候是超出我们自身范围那种的灾害和苦难的发生，而这种就很难用一个这么简单 的因果律来到去解释。就好像讲到我们当今新冠病毒的发生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依然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去解释究竟这个病毒的发生那种的来源又或者那种的因由。但无论如何，我们却是实实在在在当中来到经历受到它的影响，甚至全个世界都牵连在这个受苦的途中。所以约伯同样的，他都拒绝以一个这么简单或者很肤浅的理由去解释他自身为什么受苦的经历。但是他在这个极度痛苦和不解之中，他依然坚持来到要与上帝有一个对话。而这句都反映到约伯依然相信就算在苦难中上帝仍然是掌权，也都会对他所经历一切的苦难来到负上责任。另外也都有人可能会质疑的，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去阻止苦难的出现又或者苦难的发生呢？是不是上帝想阻止苦难又阻止不到？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就似乎显出是上帝他无能的一面。但是假如上帝是有能力来到去阻止，他又不愿意去阻止的话，那这个是不是显出其实上帝的怎样他无情的一面，其实他不是很关心我们。但如果上帝能够阻止又愿意阻止苦难的发生，那为什么世界还有这么多苦难？这个就正正是古代的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了， Epicurus 所提出一个关于这个 Epicurus Paradox， 他都提出一个的悖论，就是对上帝的属性和苦难的矛盾所提出一个的质询。而这个也是古今信徒面对灾难和苦难的发生都常常会废出的一个的疑问又或者一个的挑战。究竟苦难是什么呢？就算在基督教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解释，在基督教以外的解释就更加多不胜数。但我相信苦难背后其中的成因都无可避免的是跟罪 会扯上关系。在这里我不是知道个人的罪所产生那种的结果，而是罪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的分裂，一种的败坏，甚至是死亡，也都是背离了上帝原先所定下的界限，那种的规律和那个旨意。苦难本身就好像反照着罪恶那种的真实，蚕食着人类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苦难的经历也都是必然而非偶然。就算我们人生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天灾或者人祸，我们都依然会经历过生老病死，甚至生离死别的情景，而这些经历都必然会叫人来到感到伤痛，所以我们必然会遇到有苦难的发生，但问题只是有多少或者有深浅之分。但假如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否定上帝在当中掌权的话，其实可能只会更加凸显在苦难背后是真的没什么意义可言，甚至可能对人类的存在价值可能我都会提出一个疑问，因为原来最终一切都只不过是虚空，甚至是混沌。而都因此苦难其实也都可以同时反映着人类那种的迷茫或者那种的迷失。当以为自己有能力我们可以掌控一切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过去一直以来对医疗、对科技等等都抱着一个相当的乐观甚至具有信心的时候，现今所发生的疫情同埋所带起各种的问题就好像一个的警钟，叫人能在一个迷茫的当中来到唤醒过来。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权者或者统治者，而人类亦都不是万物那个的中心。同时苦难亦都反映着我们存在着可能一些错误的信念或者一些观念。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强调上帝是一个赐福的神，是一个赐平安的神。这个讲法当然是没错的，但问题是我们怎样去理解神那个传言 的属性。有时候我们去听报道会，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见证都会很强调的，就是那种神迹医治、神奇妙的供应或者破镜重圆等等这些皆大欢喜的故事，又或者是相关的信息。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埋在元素先，但我们很少在报道里面去强调就是信耶稣要背十字架。我们很少会跟他讲就是说我们信耶稣是要与主一同受苦。所以有些信徒他们会觉得就是信了主之后很多字好像被人呃了。因为信主之前呢，人家就说信主之后啊，信主那阵有几好几好几好几好啊。信主之后为什么好像有少少货不对版。因为原来到最后信主要受苦又好像有很多不同的掣肘等等。我相信一方面这个都是提醒我们要小心我们有时传福音那种的信息或者的内容，但另外有时苦难的发生也都会帮我们去校正有时我们对上帝或者对福音那种不全面甚至可能不正确的理解。最后也都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苦难是不是反映上帝的无能又或者是上帝的无情。首先上帝是不是没有能力去处理苦难的发生所以才有苦难呢？其实我们细心地想的时候，很多时候上帝都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到去保护我们，以致我们可能不自觉地认为幸福快乐或者无灾无难是必然，是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当经历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供应的时候，他们不会知道也都不会体会原来父母在背后是要有很多的付出，有很多的看顾才带来今天那种的光景。但假如孩子面对困难发生的时候，他们都会希望我们立刻提出援手，但如果我们因着有些特别的理由要拒绝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奇怪，就是为什么你会这样对我，或者为什么不回应我的诉求呢？就好像我现在的大仔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学溜冰了，都不算太早了， 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呢，如果你见过小朋友溜冰呢，就拎住一个好像这些叫 walker 这样的，是的，老人家那些这样。这样呢就在个溜冰那里呢堆住他，跟着呢就在那里滑行啊行啊滑，在那里滑行，就帮他们呢去扶一扶他们这样。咁但系依然啦，佢就算拎住咁样嘅 walker 去做溜冰咧，都会跌亲嘅。咁当然佢跌亲嘅时候，有时佢就唔想继续。其中有时候咧，有一次我同佢哋去，佢就好想妈妈咧，就系话我唔拎住你拖住我啦，因为你拖住我咧，我就唔会跌啦。但系妈妈知道想佢去学识溜冰咧，你唔可以成日拖住佢，咁就拒绝咗佢呢个要求。咁嘅时候，佢自己继续一方面拎住。他又不想跌，跌了又觉得很不开心。后来他最后呢有段时间突然间就躺平了在个冰面上，我不动这样。啊、不过都好彩不是很久，咁起翻身，妈妈就鼓励到他继续。啊、对于他来讲，可能他一个小小的脑袋里面就觉得为什么父母这么衰不帮他、啊、但又不让他停，要他继续受苦。啊、他不会明白其实当中背后想他学习这种技能要经过一个这样的过程。但他的同样的事情也都发生在约伯身上。他深知道自己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过犯或者犯罪而受苦，所以他更加不明白自己受苦的因由和目的究竟是什么。但这个也都正正就是一切奥秘的所在。正如苦难本身其实就已经带着一定的奥秘，人并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测透或者解释很多苦难背后那种的原因，所以更加遑论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上帝，为什么在很多不同苦难的背后他怎么能够去筛选去决定当中那个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所以就算上帝有能力来到去处理或者解决很多苦难的问题，但他不一定按照着我们的理解或者我们的想法来到去进行。有时苦难的问题是出于他容许之下所发生，是有他的目的又或者他的意义。当然这个是不一定我们可以理解得到。而这样的话，上帝容许这些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不是又是无动于衷呢？是不是这样就反映出上帝的无情呢？如果上帝真的这么冷酷无情的话，是对我们的痛苦是完全感到无动于衷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亲自来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边，并且甚至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被残酷的钉死，为的是要解决人犯罪之后所带来的后果和那个影响。所以看到上帝的情就显然在他这个十字架上边，他愿意与人去认同，甚至亦都甘愿同他们一同来到去受苦。试问一个这样的神又岂会是无情？其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都解答着我们先前另一个问题。假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时的人就问他，你岂不是有能力自己从十字架上面走下来吗？假如亦都有人问，就是上帝真的喜悦耶稣基督的话，为什么不派天使去拯救他呢？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不拯救他所心爱的儿子？相信当时在场没有一个人是那时候会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意义和目的。但耶稣基督除了明白那个目的之外，亦都选择去信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尽管这个是一个充满着挣扎的决定，也是一个充满着痛苦的经历。但耶稣的榜样也都带出另一种我们对上帝能力的理解。上帝的能力有时不一定是要解决苦难，但他是可以给我们有能力来到去面对或者甚至去胜在这个苦难，又或者是让我们能够胜过苦难带给我们那种的磨练。人生必然会有各种的苦难和试炼的出现，你不找他，他都自然会用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没办法来到回避试炼，也都没办法回避苦难会带给我们会有伤痛， 如果不是，这个就称不上为一个苦难或者是试炼，是吗？但我们无法选择试炼和苦难的来临，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怎样去面对试炼和苦难那种的态度。就好像雅各的建议一样，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都要认为是大喜乐。这里讲到大喜乐，又可以翻译为一个全然的喜乐或者一个纯全的喜乐。这里并不是讲到我们每一日就算面对不开心都好，我们都要笑面迎人，又或者我们面对除了喜乐之外，我们不可以有其他不开心的情绪的流露或者反应。但雅各在这里一方面提醒我们不要被苦难所带来的那种负面情绪来去困住我们，另外亦都会提醒我们苦难背后的出路，就是将我们指向耶稣基督的同在和祂的应许。尽管苦难和试炼会带来痛楚甚至孤独，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提醒我们，祂愿意和我们一起来到去承受这个苦难，也都愿意和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些试炼。这些都是比喻我们能够有勇气和能力去面对痛苦一些的盼望。而甚至就算苦难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但对于信主的人而言，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的终结，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也都提醒着我们，就算我们面对苦难带来所谓最坏一个的后果，就是死亡的来临，但就算死亡都已经是被上帝所战胜，死亡只是会将我们推向与主永恒的同在入面，之后再没有伤痛，再没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也都不会再有罪恶。以至这个苦难所谓带来能够一个最坏的情况，到最后都必然会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无论是怎样的苦难或者苦楚，我们都总会有一个结束或者经历它完结的时候，就正如上帝最终都必然会有一个审判罪恶、终结一切痛苦这些的时候。这个都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全然和纯全的喜乐去面对苦难和试炼的发生。但我们能不能够找紧这个对上帝的应许，以致我们能够有一个喜乐来到去回应或者面对苦难的发生呢？这个就在乎我们信心的根基到底在哪一度。试炼和苦难的发生也都是一个测验和考验我们信心一个的机会，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效，使你们能够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这里提到的考验呢，在新约里面呢只是出现过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里面，但如果我们要计算七十四译本的话，它都在旧约里面出现过两次，分别在诗篇十二章六节和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一节，在当中都不约而同来比喻这个的考验，就好像一个熬炼精金或者是提炼白银一个的过程，因为无论是金或银都需要放在一个热锅里面来到不断的被煎熬加热，当中那些的杂质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而在这个时候炼金或者炼银师就会将这些杂质不走，继续来到煮，用更多的杂质来到浮出，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以到这个金或者这个银才会变得更加的纯正和更加的有价值。雅各去用这个去形容到信心，其实知道同样当我们在这个苦难的热窝里面的时候，就会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错误的一些信心或者观念来到浮现出来，让上帝可以除去，以致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能够变得更加的纯正，更加的有价值。而这个过程并非是想要拆毁我们的信心，它是要更加要显明和炼证我们对主耶稣基督那个已经所有的这个得救的信心。所以雅各这里提醒信徒需要忍耐，因为神在苦难的世界里面往往都用苦难来到炼我们成为精金， 并且练出我们那种生命的稳定性，就是雅各所指导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让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纯正和更加的稳定，以致到当我们面对生命的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对上帝保持着一个信心的完整，毫不动摇。而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才会甘心乐意去进而继续接受上帝给我们的苦难，或者通过其他的渠道去塑造和建立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最终能够成为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在疫情的期间，我相信在你和我身边都有不少的亲友曾经染疫，甚至有些的人因此而离世。在我认识的其中一位的弟兄，他是一个好像巴拿巴一样的人，他常常会去关心身边的人，来到去劝勉和鼓励人怎样在不同的经历的当中来到去信靠上帝，帮助他们，也都常常去为别人来到祈祷。他整个的家庭，无论他太太或者他儿子，都是十分的敬虔，对人是充满着关爱。但是就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当中，他因为感染到这个新冠病毒，就在家隔离的期间突然间就走了，就过身。当然这个事情的发生带给我们很多的人都是有很悲伤和难过，对他自己的家人，他太太或者已经长大的儿子来说就更加是难过。但就面对着他自己一个这么好的人，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就走了。很多人可能因此会陷在这种的不解，或者陷在这个的悲伤里面，有些人是走不到出来。但是他的太太经历了这个不是很长的日子之后，他突然间主动去联络回我们过去都认识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其实都有很多可能他们的丈夫都是先走，剩下他们的遗妻或者他们的遗孀，也都有当中有不少他们依然就算过了几年的日子都未能够走出这个的痛苦。他主动的去联络他们，主动的来到安慰他们，主动的来到去关心他们，也都跟他分享你们所经历的我都明白，但我们不需要这样沉溺在这个这样的苦痛这个不解里面。因为我们除了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丈夫去了哪一度，上帝给我们的经历也都是给我们有一个目的，就像今天我所做的一样，来到安慰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同样经历这些伤痛有需要的人。疫情带给他的不是信心的拆毁，他是让他更加能够看到上帝给他那种生命里面可以继续是有这个目的，更加使用他的伤痛来到去成全他的心意，来到去赐福别人。我不知道对于疫情对于大家来讲是一个怎样的试炼，但盼望这个是能够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加坚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拉近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并且藉此建立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更加纯全同埋有更加完全嘅生命。让我哋一齐嚟祈祷。亲爱天父，喺呢个时候我哋再一次为到呢个疫情嘅发生，我哋再一次嘅仰望主。到今日我哋都依然係唔知道究竟呢个疫情几时会结束，我哋更加唔明白呢个世界所产生种种的苦难不易究竟何时才会完结。但天父你常常都提醒我们，在这一切的背后并不是一个的终结，在这一切的背后你依然在这里掌管。你藉着这些苦难的发生，试炼的来临， 就好像大声的你都会提醒我们，要将我们带回到你的身边的当中。主啊，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是有迷惘，我们依然是对你有怀疑，或者对你依然有很多感到伤痛的地方，我求你都继续的怜恤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怎样能够定睛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藉此所带给我们的盼望，你藉此带给我们的信息，甚至你给我们的邀请，要我们不要在这个最需要你的时候我们却将你推开，也更加捉紧你应许的手，让你带领我们走过这个困难，走过这个光景。求主保护我们今天祈祷，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